感谢我们的主，今天是受洗会员礼，也是九月的第五个礼拜天主日。平常我是在第一、第三个主日讲到，今天是第五个主日，所以我就稍微把题目转一下。过去一直在讲《使徒行传》，今天我就特别用《罗马书》讲到受洗归入基督这个的题目。讲到这个题目，当然也是应时，我们有好几位是刚刚受洗的，到底受洗的意义在哪里？受洗之后又如何？但是要讲关于受洗的话，其实有好几段经文可以用，我就特别选了《罗马书》第六章这一段。为什么选《罗马书》这一段？因为我们讲《使徒行传》，我们一直在说，从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到安提阿，最后的话呢，直到罗马。当然这个描述呢，是从地狱的角度，从一个地方福音要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使徒行传》最后的一段就是直到罗马，罗马就是一个终点，罗马就是当时候的地级。但是我觉得《罗马书》直到罗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的含义。我们讲到这个《使徒行传》整个的就是讲到我们需要有使命，这个使命从地狱的角度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极，直到罗马。但是这个使命呢，也就是提到说，上帝到底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的托付，让我们不要信了主之后仍然留在耶路撒冷，在初信这个的街景，一定要继续的走，继续的走，走到上帝为我们个人准备的罗马。这个不是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地方，乃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要朝那边去。所以呢，选罗马书，我想也有这一重的意义。最后一重的意义，保罗写信给教会给个人，都是保罗有接触过的，唯有罗马书是保罗还没有去那个地方，还没有接触到那边的弟兄姐妹。他肯定认识一些人来来往往，后来就到了罗马那个地方，但是保罗没去过。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就想，我要去罗马，我要去罗马。所以在他还没去之前，他就先写了一封信给罗马的教会，准备那一天他会到罗马。结果就等了起码五年的时间，他才到了罗马。而且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是保罗所有的书信13封书信最长、最有系统，特别是把基督教的信仰跟信徒生活的准则来讲出来。我们今天就特别看的一段《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所以我鼓励大家，刚刚受洗的一定要注意听，已经受洗的可能我们也可以再温习，到底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使命在哪里。这一段我们可以分开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归入主耶稣的死，受洗的意义第一个是归入耶稣的死。所以我常常说，如果我可以有选择是用洒水礼、点水礼呢，还是浸礼，我大概会选择浸礼，因为那个呢更表示我们整个人在水里面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第二，原来在受洗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不只是耶稣2000年前为我们钉十字架，保罗说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是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不是时间空间，乃是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也因为我们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缘故，我们就需要有一些的行动。刚才已经提到，我们愿意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跟随主，我们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上帝。我们没法子都做得到，但是当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上帝也给我们力量能够朝那个方向来做。一定要把自己献给上帝。最可怕的是有一些人以为他受洗了就可以为所欲为。老实说，我不知道他真正可不可以毕业。最后希伯来书有提到，如果有人尝过天恩的滋味，但是被这个被主耶稣的道，然后好像是明明把耶稣重钉十字架，不是跟主一起钉十字架，是把耶稣重钉十字架。那个圣经里面好像打了一个问号，到底这个人最后可不可以毕业？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好的来上课，好的来跟随主，我们会跌倒，但是主会帮助我们，我们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我们就开始进到经文里面，多了解保罗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跟第二节，准备来。这样，我们要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旧在罪中使恩典增多吗？绝对不可。我们像罪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在这里，保罗一开口就说，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使恩典增多吗？有一点莫名其妙。我们一定要看到保罗前面到底他在讲什么。我们就看一点点啊，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保罗就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了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了义了。他就把整个得救这个观念两句话就讲出来。第一个，因一个人的悖逆，那个人就是亚当。上帝创造他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做代表，亚当要承担犯罪的责任。因一人的悖逆，亚当没有听上帝的警告，看到那个分别善恶树那个果子看起来很好，然后魔鬼的引诱，夏娃就拿下来给亚当咬一口，夏娃也自己也咬。上帝说这个就是悖逆，上帝就把生命树从这个院子里面拿走。换句话，罪就是这样进来。不单止亚当跟夏娃，亚当做代表，亚当也成为他以后所有的后裔的代表。好像如果我们做一个比方，亚当夏娃原来是住在中国，后来呢，他们就决定移民到美国来，而且呢，他们拿到美国的公民，然后在美国生的小孩，一生下来是不是美国公民？就是美国公民。虽然他的小孩没有经过申请绿卡拿到美国的公民，因为他们在美国已经成为公民，他们生下来的小孩自然而然的就是美国的公民。同样的，亚当跟夏娃原来在乐园里面，他们做错一个决定，结果移民到 黑暗的世界，移民到黑暗的世界。所以从亚当夏娃生下了孩子，一生下来就在黑暗的世界，大家懂这个意思。好，所以不在乎你有没有犯罪，每一个生下来的我们都是罪人，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众人成为罪人，因为亚当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话讲回来，罗马书也讲得很清楚，如果你看世界各地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没有罪的。所以呢，我们也因为我们的罪行也成为罪人。但是哪一个先呢？是因为亚当的犯罪，我们生在罪的境界里面，我们就很容易就犯罪，成为犯罪的人。因一人的悖逆，众人也成为罪人。那个世界是非常可怕的世界，如果就停在那个地方，我们没有任何的指望。但是呢，保罗继续讲下去，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个一人的顺从是谁？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受过很多的试探，他没有犯罪，上帝要他上十字架，他哭着祷告，不愿意上去，不愿意上去，不愿意上去。有哪一个人愿意上十字架受钉十字架的苦？连主耶稣也不愿意。但是主耶稣祷告最后的一句话，然而不按照我的心意而做而成就，那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因为一人的顺从，主耶稣就上十字架，就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呢，我们本来有罪的，因为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成为义了。所以保罗把这个福音非常重要的点点出来之后，他就提到说，亚当很重要，他是第一个人，但是呢，幕后的亚当主耶稣更重要。所以保罗就说，只是罪在哪里增加，恩典就在那里越发的丰盛了。 Where sin increased, grace abounded all the more。 不是平等的，罪很厉害，但是罪在什么地方，上帝的恩典就更显出来。保罗把这个恩典高过罪这个观念点出来。保罗非常有思考力，他就会想到，既然在哪里有罪，上帝的恩典就越发的丰富。可能罗马教会的读者读到那里，他们就会想，那这样我应该更多的犯罪了，对不对？如果用按照这个逻辑，我就更多的犯罪，因为我越多犯罪，上帝的恩典就越多，我希望得到上帝更多的恩典，我就越犯罪。保罗说这个逻辑是错误的逻辑。就进到罗马书第六章，只是罪在哪里增加，恩典就在哪里越发丰盛了。这样我们要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使恩典增多吗？他后面一个答案，端乎不可。有人翻译说岂有其理，怎么会用这种的逻辑来讲。你看到这个图，那边很多的不好的字，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车就在那里打滚。这种的逻辑其实呢，在中国差不多100多年前就有发生过。大家听过义和团？义和团可以说是在中国的历史一个的污点，不单是在中国，也是全世界，导致到八国联军来攻打中国。那个时候中国比较弱，然后受到英国、日本很多国家的欺负，有一些人就受不了， 就学空腹，好像 Bruce Lee 这样。然后这些人呢，他们本来叫做义和拳，拳头的拳，后来呢被慈禧太后看到他们这样出来，他就很高兴，因为靠着他们可以把这个外国人可以打败。那些学拳的人，他们学到一个地步就刀枪不入，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呢很夸口，你们就拿刀拿枪刺我们吧，我们刀枪不入，好像人在罪里面什么罪都可以来。最后呢恩典更多，一定胜过那些的罪。可是他们活在一个幻想当中。1898年义和团就开始动乱，把在中国住的那些外国人都希望赶走，这个叫庚子全乱。最终第一次的时候真的把那些人赶走打下来，可是八个国家就联合就攻打中国，结果呢就把这些义和团完全的打败。慈禧太后就问责当时候准这些义和团作乱的人，中国也因此就对世界八个国家负很大很大的债。中国经过100多年能够有今天，真的其实从历史的角度非常了不起。但是当时候的义和团就以为他们刀枪不入，我们是不是刀枪不入？千万不要去碰那些的罪。我上网查一下活在罪中，我就发现这个上网 Google 你看的时候相当程度反映现在这个文化是怎么样。我看了其中一个图片说 Living in sin and loving it， 就以这个做夸口，这个大概不是说一些讽刺的话，这个呢是你可以绣花绣起来然后呢挂在家里面的墙壁，就以此为荣，活在罪中，并且很喜欢很得意。另外一个我看到的 Someone asked me if I was living in sin and I said oh yes I moved there years ago， 好像把 sin 这个罪当作一个城市，我若干年前已经搬到那里去，而且呢拿着香烟这个口红笑眯眯的，大概就是非常的享受。这一幅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讽刺，我希望是讽刺，而不是有人真的希望是这样。第三个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commitment to living in sin， 恭喜你们生活在罪中的承诺。现在这些问题比比皆是，但是保罗在这里警告我们，这里虽然很多个英文不同的英文字，但是主要有几个，一个是 pride 骄傲，骄傲是一个罪；第二是 greed 贪婪；第三 lust 情欲色欲；第四 envy 嫉妒，人家有的我没有；第五 gluttony 暴吃暴食；第六 wrath 或者是 anger 愤怒；第七 sloth 怠惰懒惰。这个在中世纪的这个基督教里面就称为 seven deadly sins， 七宗罪。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些，我们都有些人就觉得 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罪，我们特别要注意，不要以为刀枪不入。但是我上网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就提到一个新的 Seven Deadly Sins 七宗罪。第一个嫉妒，怎么嫉妒呢？ Facebook， 这些都是 social media 大众传媒里面现在特别要注意的。那我不是说有 Facebook 不对啊，我也有这个 account。其实呢，他提到七方面，我有六个我都有，只有一个我是没有 account。我们都可以用，这个也是我们跟别人沟通的一个方式。但是重点在于我们怎么样的来用。如果常常看到别人的 Facebook， 然后就起嫉妒的，这个是一个问题。怠惰 ，Netflix。我不晓得大家多少人有 Netflix 的 account， 是否有机会就坐在沙发按按按看电影看电影看电影，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做。骄傲，他用的是 Instagram， 可能把自己什么的照片都放进去，威随一下，微微一下。第四，愤怒，他用的是 Twitter， 就一直发那些短信 短语出来啊，就是骂人怎么样怎么样。第五，暴食，要看看哪里有好吃的， Yelp Yelp Yelp。 第六个，情欲色欲 Lust Tinder。那听的是我唯一没有 account 的。我特别今天在准备的时候看到这个新的七宗罪啊 ,Seven Deadly Sin， 我就特别更去了解一下。听的是不到十年前开始的一个 app， 这个是 Wikipedia里面所讲的。它基本上呢让用户可以用右甩或者说左甩就表达对某某人喜欢还是不喜欢。那也许我先说一下，如果大家没有听的看不要申请。如果你已经有的要小心的用。然后呢就让两方面如果都有甩又甩了，然后他们就可以互相的联络。他们特别说是一个 hook up app， hook up 就是特别讲到男女之间他们联系起来。那我再澄清哈，现在越来越多我碰到的人是因为网上认识的然后结婚。我也看到有一些非常好的婚姻家庭，但是呢我们却需要特别在这个 Tinder 特别的需要注意。 Wikipedia 里面特别讲到一些的 concerns。 2017年去年 Texas Tech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就是德州的一个大学科技大学，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就看一下，就发现550个学生他们怎么样用，然后呢就提到 How infidelity was connected to the Tinder app， 换句话呢对自己的丈夫对自己的太太不忠，因为你很方便就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女孩子，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另外一个男孩子。The results show that more than half reported having seen somebody on Tinder who they knew was in an exclusive relationship. 换句话，明明知道对方是已经结婚的，或者说已经是有一个非常稳定的男朋友、女朋友的，他们还是进去要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就是勾引别人了。 我们这一方面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他继续的说 When there is a perceived surplus of women, the whole mating system tends to shift towards short-term dating. And there is a feeling of disconnect when choosing future partners. 特别是男士们，如果看到有好些女的照片，他就更容易很方便的就搭上去，不在乎真正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只在乎得到短期的一些的欲望。最后，这个是 Nancy Jo Sales wrote in Vanity Fair that Tinder operates within a culture of users seeking sex without relationships. Health officials from Rhode Island and Utah claim that Tinder and similar app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uptick of some STD. STD 就是性，这个性病，因为性所引起的病毒，现在越来越多。很多就是这个 Nancy 就提到说，很可能就是跟这些 dating 的 app， 特别这个 Tinder 很有关系。所以我特别在这里这样提，也提醒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在这一方面一定要注意，不要以为你刀枪不入。不要以为上帝已经洗净我的罪，我在哪里罪越多，上帝的恩典就越多。非常非常的小心。最后一个贪婪，他就用 LinkedIn。 那我也说我有 LinkedIn 的 account、LinkedIn 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找工作等等等等。但是如果不小心的话呢，如果我们就是总是希望上向爬、得到、自己、更好的，而且是带着一种贪婪的心，我们就特别注意。我在说这些传媒的这些大部分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在乎我们怎么样用，我们一定要小心。这样我们要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使恩典增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像罪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是与基督一同的受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要我们行事为人都有新生的样子，像基督这个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我后面还有两段，今天没有时间，也许下一次我们在有受洗的时候，恰当的机会，我把后面的两段都把它讲完。我就鼓励大家对罪警觉性要大，不要陷进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特别为三位今天接受洗礼的，他们都愿意承认他们的罪，接受主耶稣为他们的救主，而且靠着圣灵的能力永远的跟随主。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受洗的，还记得我们受洗的情况，对上帝的允诺。如我们在罪里面的，我们求主赦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从罪中出来。因为你给我们新的生命，你给我们圣灵，我们知道我们有能力的，不是凭着自己，乃是因为主耶稣。帮助我们愿意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求饶恕，求引导，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